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6年6月15号到6月21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大陆游客台湾行，要把法轮功真相带回去。作者：台湾花莲法轮功学员。2016年6月19日，台湾花莲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七星潭海边集体练功，向中国大陆游客讲真相：法轮功教人向善，中共迫害法轮功，劝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简称三退，并声援全球肃江大潮，起诉迫害法轮功的罪魁祸首江泽民。有游客说：“我明白了。”有游客说：“要把法轮功真相带回中国大陆。”游客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很多游客驻足观看真相展板，对于21世纪的今日，中国大陆竟然还发生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售牟利、焚尸灭迹的罪行，表示惊讶。有人问：“这是真的吗？”明白真相后，有中国大陆游客当场散退，有游客签名举报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要把真相带回中国大陆，真相人传人，心传心。除了阅读真相资料外，更有游客如获至宝似的将真相看板、横幅、练功画面等都拍照，说要带回中国大陆去。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再也掩盖不住。
泰国健康博览会，民众现场学练法轮功。2016年6月16日至19日，由泰国民意报、卫生部等联合举办的2016年泰国健康博览会在市立级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参加会展活动的有众多泰国医疗机构及商家，展出了许多医疗保健新产品、健康食品、自然疗法等。泰国法轮功学员也参加了博览会，在会展期间介绍功法。开展时，法轮功展位挂着大幅落地画布，内容包括功法介绍、法轮功红传世界的盛况、发生在中国的迫害真相等。桌上摆放着法轮功书籍、真相资料、交功光碟、莲花彩灯，音响播放着法轮功的交功录像。展位吸引着人们的目光，前来了解、咨询、拿取法轮功资料的参观者络绎不绝。在泰国健康博览会期间，法轮功学员在大厅的展台上演示的优美功法尤其引人瞩目。学员向观众讲解了法轮功提升道德及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人们表示出极大的兴趣，许多人当场学练功法。有时展位上容不下，就移到大厅的其他空地。几天来，法轮功学员的展位深受欢迎，一批批泰国民众由此了解了法轮功的美好。
习近平出访波兰，一路见到法办江泽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受波兰总统邀请，于6月19日傍晚抵达波兰华沙肖邦机场，开始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这是相距12年后中国最高级别领导人对波兰的访问，波兰政府提升了安保级别。波兰法轮功学员在习近平途经路上手持法轮大法号、法办江泽民、停止迫害法轮功等醒目横幅和平请愿。
文化展，乌克兰人感叹世界需要真善人。2016年6月8日至19日，乌克兰哈尔科夫市再次举办真善人国际美展，当地民众观画后表示，这个世界永远都需要真善人。他们对法轮功学员坚持信仰、不屈中共迫害暴行的精神表示非常感佩。很多市民表示要去了解和关注有关中共迫害法轮功信仰的更多资讯。一对夫妇观画后表示，这是他们第一次听说在中国发生的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他们说，以前我们完全不知道这样的邪恶的存在。他们表示， 他们对画展传递的真善忍原则感到震撼，向往纯净，向往提升，它使世界更美好。这个世界永远都需要真善忍，尤其当今社会更是需要。
政见新闻，英国医学期刊登载中国可怕的秘密移植。就在美国众院6月13日通过343号决议案制止中共强摘器官的一个多月以前，英国医学期刊博文网站发表了悉尼麦考瑞大学临床伦理学教授 Wendy Rogers 的文章，题目为《中国可怕的秘密移植》。文章以马来西亚政治家 Datuk Bang Mohtar Radin 前往中国接受肾移植为开头，他表示相关的细节信息很多，没有提及这名马来西亚国会议员接受移植的肾源。作者说，外国人前往中国进行器官移植的报道鲜少出现在媒体上，但是他们可能是试图解开中国秘密器官移植系统秘密的一个重要环节。这篇今年5月发表的文章讲述，早在2000年代中期，中国的医院毫无顾忌地在网上向国外客户打广告，提供肾脏、肝脏和心脏移植手术，并且等候时间是2至4周，时间短得惊人。相比之下，在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这些国家，患者通常要等待几年，许多人在等到一个可用的器官之前就死去。文章说，尽管中共官员最初否认，但最终还是承认几乎他们所有的器官都来自死刑犯。用死刑犯作为器官供体被一致认为是不道德的，因为担心那些犯人可能是被操纵或胁迫，而不是真正的自愿。自愿捐献是全球各地绝大多数移植项目的核心，虽然也有例外，但把来自死刑犯的器官卖给外国或中国的患者，违反了自愿这一道德原则。这似乎足以让中国在国际移植界中被抛弃。该文作者 Wendy Rogers 表示，这仅仅是中国可怕的秘密移植的一部分。国际知名调查人员搜集的证据表明，中国的良心犯主要是法轮功学员、维族人、家庭教会的基督徒和藏人，被谋杀摘取他们的器官。研究探索，法轮功延长癌末患者存活论文获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发表，作者欧洲法轮功学员。近日，一篇关于修炼法轮功延长癌末病患存活及改善或治愈其症状的论文获得美国临床肿瘤学会 ASCO 接受，并在其官网发表。 ASCO 年会是全球最大最具影响力的癌症肿瘤学术研究的医学年会，每年吸引逾3万名来自全球的肿瘤学专家参加。6月3号，论文第一作者、任职于瑞士诺华制药公司的董宇宏博士，在芝加哥参加美国临床肿瘤学会2016年年会之际，接受了美国针对癌症患者发行最大的 Cure 杂志专访，向癌症治疗的专业领域介绍该论文的研究内容。明慧网刊登了大量大陆和海外各地民众因修炼法轮功治愈癌症及其他疾病的案例。明慧网发表的《绝处逢生》等书籍的中英文版本也收录了一些典型的案例，这些案例值得医学界人士整理和研究。论文摘要中文翻译如下：中国中末期癌症幸存者修炼法轮功的观察性群组研究。背景：中国癌症患者在治疗失败后可能选择修炼法轮功，1992年以来最流行的气功，这引起了医学界的极大兴趣。方法：我们通过网络平台收集了从2000年到2015年间来自中国癌症患者的报告，报告内容包括诊断、法轮功修炼时间、截止到报告日期的实际存活期 AS、癌症改善与生活质量 QOL 等数据。所有报告都经过了2名医师的审查，预测存活期 PS 采用主治医师的临床预测 CPS， 如果临床预测没有在原始报告中提供，则使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SEER 数据库来评估。符合条件的报告需要来自晚期癌症患者 PS 小于等于12个月，具有足够和可查核的医疗信息。本研究也对无症状生存期 SFS 进行了分析。结果，在网络数据库中，我们搜索关键词晚期和癌症， 得到了406例报告，其中152例晚期癌症 PS 小于等于12个月符合条件，癌症原发部位包括肺38例、肝29例、胃17例、白血病12例、食道10例、妇科9例、胰胆管8例、结肠7例和其他22例，平均发病年龄为 53.3 加减 15.6 岁。在修炼法轮功之前，65例曾经接受过医院的抗癌治疗，结果失败。74例在医院确诊后未采取抗癌治疗。13例在接受医院治疗的同时修炼法轮功。法轮功修炼时间为 53.1 加减 58.9 月。截至案例报告日，149例患者仍然健康存活。与预测存活期 5.1 加减 2.7 月相比，实际存活期显著延长到 56.0 加减 60.1 月， P 小于 0.0001。 临床预测存活期 5.1 加减 2.0 月，与 SEER 数据库生存期 5.2 加减 3.2 月接近，这表明临床预测存活期与这些案例报告的可靠性。症状改善的见效时间为 1.3 加减 1.7 月，有147例 96.7% 症状完全消失，其中60例的报告经过主治医师的确认，症状完全消失的时间为 3.6 加减 3.3 月，无症状生存期为 52.7 加减 61.1 月。法轮功修炼后生活质量改善显著，各项 P 值小于 0.0001。 多因素分析表明，法轮功修炼时间是实际存活期和无症状生存期的主要预测因素。结论：我们观察到法轮功修炼可以帮助中末期癌症患者显著延长存活时间及改善症状。
音乐的奥妙，与天应，与地合，与人通。作者：唐小山。音乐的产生对今天的人来讲还是一个谜，似乎有了人，音乐就应运而生了。音乐到底是做什么用的，人们就更不知道了。我们不知道，古人却非常明白。《礼记·乐记》中提到，乐者，天地之和也，夫乐者，先王之所以世袭也。历朝历代的皇帝一得到政权，就会先正礼乐，特别是唐太宗更是如此。原因很简单，就是由于上可以与天相应，下可以与地相合，中可以与人相通。一，与天相应。人间的很多东西都是受到某种启发得到的，有的甚至是神直接传授，音乐也是如此。唐玄宗梦得紫云回是最直接的一个实例。唐玄宗一次坐朝，用手上下按自己的肚腹，退朝后高力士近前问玄宗说，刚才陛下多次用手指按腹部，是圣体不太舒服吗？玄宗说，非也，我昨夜梦游月宫，诸位仙女为我演奏上清之乐，流量清乐在人间是完全听不到的，使我久久地沉醉在这仙声妙乐之中。后来仙女们又演奏清乐为我送别，这支仙曲凄楚清丽，哀婉动人，我醒来后还感觉到余音遥遥如在耳边。我马上吹奏玉笛来寻找记录它，都让我记录下来了。刚才坐朝我怕有所遗忘，因此怀里揣着玉笛，不时地上下寻找它的音律，不是身体不适啊。高力士再次拜贺玄宗说，这可是千载难遇的事情啊，愿陛下为老奴吹笛一遍可以吗？玄宗试着吹奏一遍，其声飘渺旷远，绝非凡响，不可名状。高力士再次拜贺玄宗皇帝，并请皇帝给这支仙曲起个名字。玄宗笑着说，就暂叫他紫云回吧。后来主管乐事的太常卿将这支仙曲收入唐乐大典中，现在还有当年太常府的刻石为证。人间的曲子
或许就可以与神相通，可以使神灵相应的吧。二，与地相合，曲子在某种频率下就可以与具有相应频率的物品发生共振，出现某种感应，是不是非常巧妙？熟匠黄甫直善于识别音律，他敲击陶器便能判断出这件陶器是哪年哪月烧制的。他尤其喜爱弹琵琶，唐宪宗元和年间，黄甫直谱写了一支曲子，乘凉时在水塘边弹奏。本来曲子用的是黄中阳律，弹奏出来的琴声却入到蕊宾阳律去了。他调弦再三弹奏，发出的乐音还是蕊宾。黄甫直特别疑惑不解，心中暗自认为这恐怕是不祥的征兆。隔了一天，黄甫直又在池塘旁边弹奏这支曲子，声音跟前天一样。他试着在别处弹奏，就又是黄中阳律。黄甫直急于调去蕊宾，当天夜晚又在池塘边调试不停，忽然觉得靠近岸边的水波在涌动，有个东西击扑着水波，像鱼在水中跳跃。待到他松下琴弦，就没有声息了。于是黄甫直召集庄客从池塘里往外运水，将池塘的水抽干了，又挖泥，折腾了好几天，在塘泥下面深有一丈的地方挖到一片铁。这片铁原来是一只古代磬类乐器中名为方响的蕊宾铁。三，与人相通，人的思想、人的命运都可以从音乐中表现出来，高人都可以以此为依据推断未来之事。隋炀帝巡游江都时，乐工王令延的儿子从宫内回家，王令延问他的儿子，今日进献给皇上的是什么曲子？儿子说，是安公子。王令延让儿子演奏一遍，听完后说，你不要随驾去江都了，这支曲子没有公声，皇上一定不会回来了。后来真如王令延说的那样，隋炀帝在江都被刺杀身死。我们称天地人为三才，都与音乐有着某种联系，在某一层面是相通、相合、相应的。音乐的目的也许就是使世间的一切更加和谐吧。一，与天相应。原文，玄宗常坐朝时，以手指上下按其腹，朝退，高力士进曰，陛下向来数以手指按其腹，岂非圣体小不安也？玄宗曰，非也，吾昨夜梦游月宫，诸仙鱼鱼以上清之月，流量清月，待非人所闻也，酣醉酒之，合奏清月，以颂五归，其曲凄楚动人，杳杳在耳，吾向以御敌寻，尽得矣。坐朝之际，虑或遗忘，故怀御敌，时以上下寻之，非不安也。力士再拜贺曰，非常之事也，愿陛下为臣移奏之。上是奏，其音寥寥然，不可名也。力士又奏拜，且请其名。上笑曰，此曲名紫云回，载于乐章，今太常刻时在焉，初开天传信记。二，与地相合。原文，熟匠黄甫直别音律，击陶器能知时月，好弹琵琶，元和中常造一调，乘凉临水池弹之，本黄中而生入蕊宾，因更弦，再三奏之，声有蕊宾也，直甚或不悦，自意不祥。隔日又奏于池上，声如故，试弹于他处，则黄中也。直因窃调蕊宾，也复鸣于池上，觉近岸波动，有物积水如鱼跳，即下弦，则莫矣。直遂即刻车水，劫持穷泥，所之数日， 泥下丈余，德铁一片，乃方祥蕊冰铁也。出酉阳杂祖。三，与人相通。原文：隋炀帝信江都时，乐公王令言子自内归。令言问其子：今日所进取自何？曰：安公子。令言命其子奏之，曰：汝不须随驾去，此取无功生，上必不回。果如其言。出卢氏杂说。
结合时事给公安局长讲真相，作者天津大法弟子亭父。一，师尊点悟救众生。去年十月底，我去给 A 同修送打印机，刚到那儿之后，同修 A 给我讲了一件事情，说昨晚做了一个梦，在梦里梦到我上他家去，让我陪他一起给患癌症晚期当公安局长的表兄讲真相。这些年 A 同修一直给他表兄讲真相，就是不听，他很着急。当他跟我讲了这件事情，我悟到这不是师父让我们去救人吗？我便马上答应了下来，并定好第二天早晨出发。晚上我回家准备了一些讲真相的资料，正好这个期间大纪元相继发表了两篇特稿，分别是试图挽救民族危机，习近平与其他中共领导人不同，还有抛弃中共，习近平有望青史留名，里面列举了很多自习上台以来得民心的系列举措。我觉得很适合给公检法司人员讲真相，也最容易触动他们，因在此之前我已经看了三遍，在实际的跟政法部门讲真相中效果也不错。为了加深印象，晚上我又看了一遍，为了能够更好的配合讲真相，我又找到了同修 B 说明来意，同修 B 应允与我一同前往。第二天我开车携同修 A、B 向100多公里外的目的地出发，车上我跟两位同修交流了如何利用宪政权所做的系列举措讲真相，他们都比较认可。我们约好谁若先讲，其他两个就在旁边发正念或给予补充。为了便于跟那位公安局长沟通，事先敲定我 B 同修与 A 同修之间以老表的关系称谓。交流之后，我们便发正念，解体此公安局长及所在城市的另外空间，阻碍生命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二，讲基本真相，察言观色。到了公安局长家，其住所是一栋两层的洋房，屋里的摆设还算不错，错落有致。同修 A 便向他的这位表兄分别介绍了同修 B 和我。落座之后，我们寒暄了几句，同修 A 向其表兄询问身体情况，然后开始向公安局长讲基本真相。还没等同修 A 讲两句，就被公安局长打断，有意扯向别的话题。同修 A 只要一张口就被其打断，不知被打断了多少次。此公安局长坐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后背紧靠在沙发上仰视前上方，嘴里口头禅似的冒着脏字讲着自己辉煌的过去，几乎很少正视我们三人的存在。因我紧挨同修 A 坐着，发觉他有些着急，每次同修 A 想说话，我就用手轻轻捅一下他。同修 A 也明白了我的用意，也就不再说了。每当这位局长滔滔不绝说的时候，我们就发正念，解体操控他得救的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这时同修 B 跟这位公安局长说，打断一下表兄，您说了半天，我先说几句。这位局长自觉有些失礼，便停了下来。同修 B 便跟他讲起了自焚真相，他说，我听了多了，别跟我讲这个，态度有些傲慢，并咄咄逼人。我跟同修 A 不停地发正念，这位局长洋洋得意地说，在公安系统这么多年，因各种案件被我亲自枪毙的有100多人，验尸无数，这辈子没什么可怕的，该吃的吃了，该玩的玩了，死了就死了。然后同修 B 跟他说，我以前有很多种病，通过练法轮功，这些病都不翼而飞了。以前心眼小，现在每天都乐呵呵的，并善待公婆。婆婆在临死的时候说，咱们家就你最好。 这些话对他似乎有些触动，眼皮稍微低垂下来。童秋碧还想给他讲更多的基本真相，他依旧打断。很显然，他是被中共洗脑太深和自觉身居高位的优越感所害。我一看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小时。三，转变方式，结合时事，救度公安局长。通过同修 AB 与公安局长的交谈，还有局长自己的表述，我看到了眼前这位既得利益者眼里只有权势和利益，根本不听基本真相，被无神论洗脑后认为人死了便一了百了。从他的言行中也透露了他强烈的求生欲望，所以癌症晚期他仍辗转于国内国外的各大医院，用最先进的药物维持延续生命。据他自己说，美国最新款抗癌防癌的一剂药就2万元，到目前几乎花光了他家所有的积蓄，开始出现负债。从谈话中我们得知，他刚50出头，应该说正是男人事业的巅峰期，求生是人的本能，对权力和利益的掌控是既得利益者的显著特点。我一看火候也差不多了，笑着对局长说，表兄想当好官吗？不至于被腐败等名义拿下吧？局长感到有些错愕，似乎从未有人跟他说过这样的话。他直盯盯地看着我。我说，想当好官，首先得有一个是非标准，对什么是好是坏得有一个清晰的界定，要不然到时咱都不知怎么死的。他没打断我，我接着讲，你看目前的反腐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很多中共的高官被以腐败等名义拿下，像王立军、薄熙来、李东生、徐才厚、苏荣、周永康、令计划都已落马。细心的人不难发现，他们都是积极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人。他仍没打断。我说，自从习近平、王岐山上任以来，被以反腐等名义拿下的中共贪官上万名，王岐山还讲反腐永远在路上，上不封顶等话。自习上任以来，废除劳教制度，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正面肯定，尤其是你们这些政法系统的人，深知劳教所是打击政治异己，尤其是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邪恶黑窝。习的这一举措说明什么？他仍在仔细地听，并直视着我。抓捕李东生时公布的第一个头衔却是610办公室主任，这不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吗？显然习近平是想与江泽民划清界限，不想背负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血债。他的眼睛似乎有了神，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我。习近平在今年6月24号首次提出公务员向宪法宣誓，与过去公务员向党宣誓截然不同，这又说明什么呢？今年5月1日开始，大陆法院实施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登记制度后，到现在已有18万人控告江泽民，而且收到两高已签收的妥投短信。在江泽民、周永康执政时期会有这样的事儿发生吗？还有，在今年的9月3号这一天，县政权举行了大阅兵，历届党魁都是选择在10月1号这一天阅兵，而习却偏偏选择中华民国成立的这一天举行。用体制内的话讲，这不是大逆不道吗？跟他说了很多，他的脸色开始泛起红润，表情有了笑容，也开始跟我们进行互动。他说，我们公安局国宝有好几个得了绝症的，还有死了的，岁数都不大，有的才40出头。童秋碧紧接着说，我们那儿也很多，你知道为什么公检法系统这么多得绝症死了的吗？他说不知道。童秋碧跟他说，因为公检法部门很多都是积极执行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政策的人。他没异议，然后跟他讲历次政治运动过后中共卸磨杀驴罪恶本质。我又继续跟他说，表兄，咱们这儿也没外人，如果按正常的收入，咱能买得起这小洋楼吗？他笑了，我们心照不宣。我说，现在中共烂透了，无官不贪。我给他举了我们当地一个村，未选村支书，原支书为拉拢选票，给每一个党员3万元进行贿选。我又反问公安局长，那么他一年得贪多少呢？一个村如此，大致层层官员呢？他表示默认。紧接着同修 A、B 给他讲基本真相，包括自焚、425、火灾器官事件等。这时他完全接受了， 最后给他讲三退，并劝他在他的权力范围内保护大法弟子，他全接受了，给他三退，他也欣然应允，并嘱咐他经常默念九字吉言，身体会健康的，也告诉他没事的时候打打坐，对身体健康的道理。临走时，他主动与我们握手，并说讲得真好。随后我把随身携带的两份大纪元特稿也给了他，让他仔细看一下，他高兴地应允了。回来的时候，车子飞奔在山路上，窗外金光万道，天空异常的通透，感觉被一股能量紧紧地包裹。四，讲真相的一点体会。面对公检法部门的人讲真相，归纳以下几点。一，不要从内心把他当作特殊的人群去对待，他们首先是一个人，是一个应该被救度的众生。二，充分利用好县政权有利的时事资讯救度他，很快能打开他的心结，从而被救度。三，清楚一点，咱们只是在利用这些资源讲真相，不去指望任何人。县政权做的对大法有利的事，咱们可以适度的去赞扬。以上是自己的一点认识，不在法上的地方，望同修慈悲指正。
神奇的法器，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我家这朵小花已经开了十多年了，我们由不懂电脑，各种办公设备，到慢慢会生疏使用，再到现在能比较熟练使用，过程中我们深深体会到慈悲的师父无时无刻不在关注鼓励我们，点悟我们，使他能健康顺利走到今天。虽然过程中更换了一些设备，我知道他们辛苦的付出，配合弟子做了许多大法的事情，他们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当我们在某些方面有问题，互相间有摩擦，配合不好，修炼状态不好，懒惰求安逸，学法练功精力不集中，热衷于常人的事情，或是有心性关没过好等等，这时我的法器们就不会好好工作，发脾气提醒我们。刚开始我们总是不悟，总寻找技术操作等问题，后来慢慢悟到，通过学法看明慧同修文章，法器没有问题，是自己的问题。再说即使是有些小问题，通过与他们沟通，他们都会神奇地恢复正常工作。他们是有灵性的生命，他们有缘来到大法弟子家协助做大法的事情，是他们的缘分，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也有他们的一份功劳。今年一月，我的爱普生 L350 一体打印机突然没有了蓝色，找了半天原因还是不行，我想还是和他沟通沟通吧。我说，现在正法已经到了最后，我们一直配合得很好，你看，现在打出的资料多不好看，我们一定要做出最精美的资料，人们才能爱看，才能多救人。我有做得不好的地方，我一定会在法中归正，同时我也求师父加持，清除干扰，并用心学法，发正念，深挖近日存在哪些不符合大法的想法做法，然后就关机了，心想你好好休息，明天再工作。第二天一早，我打开电脑打印机调整了一下，又沟通了一会儿，再一试一切正常。我真从内心感谢师父，感谢有灵性的法器。这类事情以前在我们的电脑另几个打印机，如佳能250、佳能190、爱普生 CX3100 一体打印机等也多次发生过。我一直想将此事发到网上，可是一直没有做。这次我一定要将我的法器的神奇事叫更多的同修知道，也是对他们的鼓励。前几天又出现了类似上面的情况，我和我老伴同修说，不是机器的问题，而是我们这几天做得太不好了，哪像修炼人的样子。这次 我们又找到了许多心性方面的问题，私心、放不下利益之心、执着常人的事情等。我们修炼20多年，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过程中，看到、听到和亲身经历、感受到我们法器的神奇，也感受到佛法的威德、威力，更感受到慈悲师父的佛恩浩荡。我们唯有遵从师父的教导，多救人，做好三件事，走好剩下的路。
一块玻璃让大庆肇州整个县城轰动起来。作者：大法弟子。1999年7月1号，在黑龙江省大庆市肇州县，一户人家的一块原本普通的玻璃，就因为一件事情的发生，让这块玻璃轰动了整个县城。法轮飞来。7月1号一大早，大庆市肇州县法轮功学员杨秀华像往常一样赶到户外练功点练功，之后于6点左右赶回家准备早饭。杨秀华在厨房摘豆角，其7岁的小孙女二月在一边玩耍。没一会儿，小二月就喊起来：“奶奶奶奶，你看法轮。”奶奶抬了抬头，对着小二月漫不经心地回了一句：“你能看见，我哪能看见呢？”小二月以为奶奶在说她说谎，就哭了起来：“我没说谎，你看你看，她在转呢，她要落了，她要落了。”小二月的手在空中比划着，他落到玻璃上了。奶奶这才不得不放下了手里正在摘着的豆角，问二月：“哪儿呢？”二月指着卧室与客厅隔断上大玻璃的一个角说：“这不在这儿呢吗？”奶奶接着二月的指点向玻璃上看去，这一看呢，真是让奶奶喜出望外。这天天看着的玻璃上还真的出现了法轮，透明的，在玻璃上清清楚楚的不停地转呢。消息飞传。杨秀华家当时是一个集体学法点，集体学法是法轮功学员修炼中的一种模式，学法点少则2-3人，多则数十人。集体学法时，法轮功学员一起读转法轮，读过一讲或2讲后，在一起交流在修炼中的体悟。在这样的环境中，大家比学比修，每一名法轮功学员的心性都会飞速升华。7月1号这天傍晚，十几名法轮功学员又像往常一样陆续来到了杨秀华家。杨秀华兴奋地指引他们看隔断墙上的玻璃，十几名法轮功学员都惊喜地看到了法轮。神奇的是，每个人看到的图像却不一样。有人看到了法轮图中有师父站在大莲花上打着大手印的图像，有人看到了图中有师父坐在莲花上打着大手印的图像，就跟日常法轮功学员供奉的师父法身像一样。有人没看到师父法像，却清晰地看到了法轮图中的4个万字符，还有阴阳鱼，连阴阳鱼的眼都清晰可见。十几名法轮功学员回到家后，就把杨秀华家出现法轮的事告诉了家人和亲朋好友，这样一来，一传十，十传百，消息很快在肇州整个县城传开，很多人都想一睹为快。慕名参观。从7月2号开始，到杨秀华家来参观的人纷至沓来，一开始想来看的还找个认识的法轮功学员介绍一下，到了后来干脆就是不速之客。几个人听到了别人的议论，3个一伙，5个一群的，自己就登门了。中间有几天下雨，杨秀华家的地被踩得到处是泥巴，也没有那么多拖鞋可换呢。杨秀华家俨然成了公共旅游点。到杨秀华家来的已经不仅仅是好心的普通百姓，连检察院、法院、银行、气象局等等这样的市政办公场所的工作人员也赶来参观。到了7月中旬，杨秀华家玻璃上出现的法轮的消息几乎到了家喻户晓，甚至传到了大庆市区，然后有人专门从大庆赶来参观。 七月中旬，一个不寻常的客人出现在了杨秀华家的楼下。这个人就是赵州县公安局国保大队政保科队长。他迈着四方步，一副不屑的样子上到了杨秀华家，进了屋就问：听说你家出法轮了，在哪儿呢？杨秀华把他领到玻璃前，告诉他向哪个方向看。国保队长看了一会儿，对杨秀华说：你给我拿块干净的麻布来。杨秀华把洗过的麻布递给了他，他在玻璃这边仔细地擦了擦，又到另一面仔细地擦了擦，未了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是红色的。之后对杨秀华说：尽量别叫别人来了，别人都举报了。杨秀华说：这大热的天，人家也都像你一样来了，我也不能不让人家进屋啊。这个警察没再说啥，就往楼下走。走到了二楼，就听见他训斥二楼的人家：再举报，看我咋收拾你。原来杨秀华家住四楼，不是电梯房，每天来参观的人都必须从楼下的人家门前走过。本来寂静的楼道一下子变得嘈杂起来了，二楼受不了了，就报警了。绝大多数来参观的人都是带着好奇怀疑而来，带着惊奇感叹而走。他们也和法轮功学员一样，同样一幅图，却看到了不同的图像。所有人都能看出来的，唯有法轮的边缘是一圈又一圈不断旋转着的彩色光环。不修炼的人并不知道法轮功师傅的法身像，可很多人却看到了图像中有个人站着，或者是有个人坐着。摆在眼前的事实不能不让他们相信这法轮是千真万确的。也有个别人无论调整怎样的角度，在他们的眼前就是一块再平常不过的玻璃，什么也没有。每天多达一两百人的来来往往，让杨秀华家热闹得像个大戏院。这让杨秀华想起了法轮出现前自己做的一个梦，好多人在他面前扭秧歌，扭呀扭呀扭的那个欢呐。而杨秀华也修炼法轮功的小女儿却忧心忡忡地说了一句话：是不是要出啥大事啊？未须定论。杨秀华小女儿的话真是一语成谶，还真出了大事儿。7月20号，全国的电视媒体都出现了同样的画面，铺天盖地对法轮功的栽赃污蔑。一时间，赵州县城也像全国各地区一样风云压境。几天之内，县城里2000多法轮功学员都被限制了人身自由。此时的杨秀华家已经处在了风口浪尖上，玻璃上真实有法轮的事实已经不能再被允许传播下去了。7月25号，赵州公安局副局长，当时被安排专门负责迫害法轮功的，和政保科的警察带着质量监察局和赵州电视台的人来了。电视台的人调好了录像设备，对着法轮的地方进行了录像。之后，公安把玻璃起了下来，并带回了政保科。之后没两天，赵州电视台在每天黄金时段播出了视频画面。画面中清晰地出现了旋转着的法轮，画面中还有杨秀华在旁边说话，说了很多话，但是画面中并没有他的声音，而只有播音员的配音。播音员当时说的话已经没有人能够一字不落地重复了，但是意思大家都还记得。经专家鉴定，这不是法轮，是光的折射。这个视频在赵州电视台播了好几天，之后大庆日报也按照电视台的腔调进行了报道。来自北京720的定论让赵州县公安与电视台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违心地否定了超越于实证科学的事实。换句话说，一个政治的帽子，一场迫害的需要，就公然亵渎了上千人的视听。这块玻璃至今也未归还。真言心声。当赵州的一名法轮功学员在几年后遇见也亲眼目睹过玻璃上的法轮的警察时，和警察说了这样一段话：我告诉你别参与迫害法轮功，你不听，现在怎么样，遭报应了吧？警察说：我没遭报应啊。那你现在……警察不吱声了。 然后他和法轮功学员有了这样的对话。你说法轮功是迷信吧？那咋出了法轮了呢？你小府有法轮吗？有啊，比你看到的那个还神圣呢。这个事情让我怎么办呢？怎么解释这个事情呢？当法轮功还在遭受着迫害的今天，当这名曾经带着一肚子狐疑却参与了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警察再次面对法轮功学员时，已经是面带愧色。七七很希望法轮功学员能和他好好聊聊，让他彻底明白事实真相。结束语。1999年720前，大庆市赵州县有数千人修炼法轮功，其中县城内有2000多人。回忆起当年大法红传时，每一名赵州的法轮功学员都会激动不已。那时候的赵州县，法轮功学员集体练功的场面就是一道最美的风景。赵州每一名真修的法轮功学员都是法轮功教人向善、去病健身的亲身见证者。迫害发生时，赵州县有很多法轮功学员都还刚刚得法。这场铺天盖地的迫害让这些刚刚得法的学员有点不知所措。这场类似文革式的浩劫也让很多并不深入了解法轮功的赵州人对法轮功产生了仇视。然而就在这场迫害发生前，一块原本普通的玻璃却出现了神奇的一幕，明明天意即人知。一块玻璃曾经让大庆赵州整个县城轰动起来，这块玻璃在无形中让赵州县很多警察在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过程中把枪口抬高了一寸。这块玻璃也让很多赵州人在迫害发生后能够认真倾听法轮功学员讲述的事实真相，事实打开了赵州人的心扉，真相带给了赵州人未来。这块烙上了法轮的玻璃福泽了赵州。在信息共享的时代，写出这段故事就是希望借着这块曾经轰动整个大庆赵州县城的玻璃，能够还原事实真相，能够让真相和法轮大法的美好在中华大地上广传。
一个发生在产妇医院的神奇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10年前的一天，在四川省自贡市荣州人民医院妇产科产房外，一群亲友正在等待着，盼望着婴儿的降生。
哇哇！
随着哭声，婴儿呱呱落地了。过了一会儿，产房门打开了，护士把婴儿抱了出来，亲友们立即围了上去，一瞧却傻眼了。只见婴儿小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多处皮下淤血，浮肿的脸上长着大大小小的肉疙瘩，凹凸不平，眼睑肿得把眼睛挤成了两道缝，看不见眼珠。更令人失望的是，脊柱弯曲成了驼背，这是个女婴，活真真的一个小丑娃。顿时空气像凝滞了似的，亲友们一个个都木呆呆地站在那儿，不敢去接，有的叹息着，有的摇着头，有的默默走开了。这时产妇的姨婆走上前去，从护士手里接过婴儿，抱着婴儿随产妇进了病房。她是个法轮功学员，他伏在伤心落泪的产妇耳边，说了几句安慰的话，便坐在了椅子上，爱抚地把婴儿平放在自己大腿上，静静地闭上眼睛，求着师父：“师父啊，救救这个小生命吧。”然后睁开眼睛，反反复复地默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一个钟头过去了，不见反应，一个半钟头过去了，也不见反应。这位学员还是不停地默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直到两个钟头过去，终于奇迹出现了，婴儿脸上的皮下淤血渐渐消失，隆起的肉疙瘩也渐渐消失了，脸蛋消肿了，一对小眼睛睁开了，亮亮的小眼睛滴溜溜转动着，望着这陌生的世界。更令人惊喜的是，脊柱竟然也变直了，恢复了正常。这位学员激动的眼里噙满热泪，心里一遍一遍的感谢师父，感谢大法。这奇迹一下子传开了，其他医生、护士以及副院长闻讯也来了，耳闻目睹这婴儿前后判若两人的巨大变化，无不惊叹不已。几年后，女孩越长越漂亮，当年的丑婴活脱脱变成了美娇娃，而且聪明伶俐，活泼可爱，热爱学习。孩子的亲人们无不感激法轮大法和李洪志大师救度之恩。
信是信法，否定就是力的安排。台湾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今天和大家交流的题目是信师信法，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虽然我没有经历过剜心透骨的病业关，然而旧势力累世在体内种下的败物形成的干扰破坏却是一样的巨大。这些年在层层突破这些屏障中一路走来，虽然表面上看不出来，也可说是惊心动魄。从前我对旧势力不甚了解，只是模糊地知道这是宇宙中为了自己的利益干扰正法的乱神。现在我明白旧势力是属于旧宇宙的，当这个旧宇宙要解体，能被救度的生命要进入新宇宙时，旧势力的乱神绑架了这些生命不放，让这些原本能得到救度的生命和自己一起随着旧宇宙解体。对于大法弟子，他们也是这么干的。生生世世，旧势力都为我们安排了许多的磨难。师父告诉我们，旧势力实质上就是针对正法中大法弟子能否走出来，又时时伴随你们的巨关巨难。精进要旨三，清醒修炼就是冲去这一关关，冲出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当初走入修炼是因为潜伏的慢性病，尤其我的右脚踝受过伤，很多年一直没有彻底根除。修炼中我不断试着打通右脚，但总是距离目标半米远。两年前在山脚下的练功点，时常是同修都走了，我留下来独自练冲冠，练了不知多少遍，练一两个小时是常事。我对辅导员无奈地说，怎么老是练不通啊？他回头对我一笑说，会通的。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两年过去了，我还在苦苦地练动功进功，想要打通那似乎是有层层铁门锁住的脚踝。师父让我看见那里有重重的败物纠缠在一个极小的空间中，都是我生生世世欠下的罪业。其实在身体各处包括心，旧势力都种下了败物。长期以来我一直努力清理这些败物，但这些物质非常顽固，超出想象。我必须集中正念，念着彻底否定旧势力对我所做的一切安排，长时间定下来努力铲除一层又一层的巨大物质。而每消去一个败物，我都是泪流满面，像是脱去一层捆绑我的茧。从师尊的讲法中我们知道，旧势力的因素已经灭得快没了，就剩下旧势力下的盘还在动。但是在正法这世上，他们又做了特殊的盘，每个空间他们也都做了手脚，而且牵扯到世人，甚至于他把人身体中都下了这种盘， 所以它一动，地上的人就出现形式的变化，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在起作用。正法中这些个东西都在清理中，它已经不起绝对作用了。洛杉矶市法会讲法，正法到了尾声，剩下的实践除了救度众生，也是给我们快快修炼上去的最后的机会。我悟道，要在最短的时间彻底解体旧势力对自己所做的一切安排，挣脱旧势力的束缚，向新宇宙升华。旧势力在阻挡着学员的路，而病业观是最直接的形式。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中提到，当我们有漏的时候，旧势力就在我们空间场撒下各式各样的拜物和小兽，给我们带来各种磨难。师父透过同修点悟，身为大法弟子，我们要帮助彼此脱离这样的困境。最根本的法子是炸掉旧势力给每个学员下的特殊的盘。所以前一阵子我和同修长时间发正念，请全世界大法弟子修好的那一面和众神一起炸那个巨大的盘，还有下在每个学员体内的盘。其实很早以前明慧网上就有同修交流，用神雷炸这些结构复杂的盘，或者卡住它，停止它们在另外空间的转动。这些拜物都是来自旧势力的高层，是要毁大法弟子的，都是一些变异的因素，是不配在大法弟子的空间场中的。师尊告诉我们，什么叫大法弟子？是随便叫的吗？这是个最伟大神圣的称号。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就好像黑暗是不配在光之中存活一样，旧势力安排的拜物不配在大法弟子的空间场存在，它本身就是和大法弟子的生命相抵触的。为了形成整体，救人更有力度，同修之间要帮助彼此走出病业关。大约半年前发生的一件事，让我更加明白同修之间要彼此扶持。一天早晨在平台的学法房学法时，一位美国同修突然开口向我们紧急求救。他说自己非常难受，呼吸不上来，以非常危急的声音请求我们为他发正念。我们马上为他发正念，之后他说自己好多了，我也就没有多想这件事。然而之后有一星期没有看见他，后来听和他同一地区的同修说他已经走了。学法房的同修听说这件事，心情都特别沉重，痛悔这段时间没有继续为他发正念。虽然我们相隔遥远，也无法找到他，我知道这件事绝不是偶然，是师尊在点悟我。帮助同修的机缘稍纵即逝，要珍惜这样的机会。这件事也是在点化我，旧势力正在以各种方式拖走同修，不可轻忽。另外我明白，要彻底摆脱病业和旧势力的干扰，唯有提高心性，我们的怨恨心、妒忌心、骄傲、色欲心，在另外空间都有对应的物质。当不好的心强烈，或是业力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形成吞噬这个物质身体的拜物，直接造成病痛，甚至危难。有一天，本地一位同修的情况非常危急，他的胸腔疼痛，气上不来，情况很不乐观。我帮他发正念时，看见有东西在咬他的心，那是童年时在旧势力邪恶的安排下生出来的怨恨心。我们发正念清理掉那个拜物之后，他的情况立即有所好转。这一次经验让我悟到，有些同修突然间离世或是病魔缠身，很可能都是由于一些长期不去的心引起的。从此对于心性和病业之间的关系，我有了更深刻的警惕。要破除旧势力的干扰，走出病业关，学法练功发正念之外， 还要做好救人的事。当我们完成了当初下誓时答应要做的事，那些花了多少力气也解不开的结，瞬间就能化解。其实靠我们自己是无法挣脱旧势力的捆绑的，唯有靠师尊和大法的力量，并且有非常强大的正念和毅力，每一天我都要兢兢业业，才能不落入旧势力设下的险路。一直到现在，我有时还感觉到自己一只脚在天堂，一只脚在深渊，还得步步为营，不能有任何的差错。但是一路上，师尊都会透过同修的嘴点悟我，指点我道路。只要我信师信法，佛法无边，做的过程中看的是你的人心，而不是看你成功的本身。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纯净这颗心，一心救人，旧势力最后的因素就会在我的空间场全部被清除。有时突然悟到，如果我真的信师信法，相信师父告诉我们的关于正法的事情，就不会是现在的状态。然而到现在还不能百分之百精进，全力救人，不也是旧势力撒下的败物造成的不清醒导致的吗？走到正法最后的关头，大法弟子要全力救人的时候，情况却不如人意。师尊在去年洛杉矶和今年纽约法会讲法，口气都特别的严肃，甚至严厉。今年更是说，你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曾经和我签过约，你发誓要救度那些众生，你才能成为大法弟子，你才能做这件事情。可是你没有兑现，你没有完全兑现，你承担的背后的那个分配给你的那些无量众生，庞大的生命群，你都救度不了，那是什么？那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不精进修炼的问题吗？那是极大极大的犯罪，罪大无比。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师尊说，全人类都在被迫害中。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修炼路上一路走来，我明白，唯有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从根本解体旧势力下的盘，才能让我们在最后的时间中发挥最大的力量，救度更多的人。师尊还说，因为你们是人类的希望啊，宇宙众生的希望，你们也是师父的希望啊。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同修们还看到师尊在离开之后又回转过来，似乎还有什么话要说，对我们不放心的样子。我们唯有全力救人，才不让师父失望，才不辜负众生，不辜负这千万年的等待。个人层次有限，以上发言如有不当之处，恳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否定旧势力安排，破除病业形式干扰。作者：瑞士大法弟子。师父好，同修好。面对营救平台这次的交流题目，借此机会分析一下自己的状况。坚定信师信法的正念，向内找，去执着，彻底走出被病业干扰的形式，也是对旧势力安排的否定。个人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不久前有同修找我交流有关破除病业干扰的问题，我提到了2015年推神运之前，我出现过心脏难受的状况。但是我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于是我把对自己身体的担心放下，去参加了神运项目，期间还推着小车上山发材料，
虽然比别人走得慢些，有几次难受的掉眼泪，但还是坚持下来了。几个月下来，心脏的状况不觉也好了。同修对我说，你心脏难受的情况和我出现的情况一模一样，但是你没当回事就过去了。去年我的关没过好，去医院了，心脏加了几个支架，最近心脏又有些不舒服。我认识到应该不承认旧势力的干扰，要过好这一关。同修马上要去参加纽约法会了，他知道该怎么做了，也有信心正念过关。他这次参加法会期间经历了很多大法活动，最后顺利地回来了。我们交流心得，互相鼓励。我体悟到，正念足了，就能破除旧势力的干扰，师父会帮弟子把生死大难化解掉。感激师父对弟子的慈悲呵护。在法理上的认识是，出现病业状态时，可能是什么事情没做对，要向内找，有什么执着该去掉了，该放下了，同时还要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为什么有人长期练功就不好病呢？气功是修炼，是超常的东西，不是常人中的体操，必须重心性才能好病或长功。过去一年里，我注重在提高自己的心性上下功夫，比如放下利益之心等。我们是申请避难的，拿的是政府的钱。去年在申报财产时，我开始有些犹豫，国内有房子有车子，要不要申报呢？有犹豫就是有怕吃亏的心。修炼人不能说谎，要放下利益之心，即使将来政府让我还钱，我也得还呢。于是我如实申报了财产，做到堂堂正正的。在一个福利很好的社会，经济上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工作太浪费时间，能把时间都用于修炼上最好，不愿意去找工作。但是这不符合我们的修炼形式，暂时由于语言的困难可以不工作，如果长期靠政府资助就不好。我发现这其中还隐藏着不想付出就得到的占便宜心，于是去掉此心，开始正常的向社会融入。我有一笔家人给的钱，当初决定都用于做大法的事，参与大法项目、买车票等等，但是有一半钱暂时用不了，就想等家人来了，给家人花用。后来悟到这样不对，说话要算数，既然说过了给做大法的事用，就应兑现承诺，专款专用。于是我就把这一部分钱捐给了大法的项目。师尊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过，有许多大法弟子在这些年修炼当中不断地出现一些个问题，矛盾还好说，出现许多病业关，甚至于很多人离世。师父还说，也有一些个很小的事情，修炼中不当回事，结果出了大问题。我还有一个病业难关，这两年出现了几次，就是经期血崩现象，也是有生命危险的。去年年初月经持续了4个月，感觉血都快流干了。我没有用止血药，是从心性上找自己的漏，修正自己。我发现自己在和异性之间交往时，有时动的念头不正，一思一念是不是纯正也是大事，修炼没有小事。于是我在去色与心上下功夫，这方面加强警惕，同时放下怕自己过不去关的心，信师信法。有两次赶上参加游行活动， 走很远的路，都平稳地过来了。最近这方面也都正常了。师父还多次提到大陆出来的同修，受党文化的影响，张口就说谎的问题。去年开始，我的牙齿变得很难看，我就经常检查自己，要求自己做到心口如一，同时检查自己是不是对某一种食物执着了，并注意去掉慈心。我明白我的生命可能早就到寿了，是师父延续来的，只能在做三件事上用心，其他不必要的都得舍弃。修炼很严肃，掉以轻心就会出现麻烦，甚至处在危险之中。出现病业现象时，我把它当作是对自己修炼状态的警惕，注意提高心性，提醒自己学法入心，发正念到位，好好练功，及时破除旧势力利用病业形式的干扰。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时告诉我们，但是不管怎么样，师父是不承认他们的，你们也不承认他，堂堂正正地做好，否定他，正念足一些。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
大明王朝于谦领导北京保卫战的启示，作者童真。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多次提到誓约及不兑现誓约的严重后果。你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曾经和我签过约，你发誓要救度那些众生，你才能成为大法弟子，你才能做这件事情。可是你没有兑现，你没有完全兑现，你承担的背后的那个分配给你的那些无量众生，庞大的生命群，你都救度不了，那是什么？那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不精进修炼的问题吗？那是极大极大的犯罪，罪大无比。选自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在正法即将结束之时，我们应该如何从法上严肃对待自己的誓约？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又该如何运用行动实践自己的誓约呢？常人打仗也讲个士气，而大法弟子与全宇宙中最邪恶的生命对决，自然也不能等闲视之。士气不同，打仗则胜败各异。这使我想起了大明王朝于谦领导的北京保卫战。公元1449年，大明皇帝朱祁镇在太监王振的挑唆下，亲率50万大军在河北怀来土木和瓦剌20000士兵决战，结果大明王朝最精锐的50万大军全军覆没，皇帝被俘。这一仗使大明王朝元气大伤，瓦剌也趁势攻打京城，由瓦剌太师也先率军50000直逼北京。大明王朝绝大部分官员认为京城不保，理由是最精锐的50万大军被瓦剌20000大军轻松击败，剩下的二流军队又如何抵挡瓦剌的50000大军？很多官员认为应该弃京南迁，关键时刻兵部尚书于谦一声怒吼，建议南迁之人该杀。于谦又说，也先率大军前来，气焰已经十分嚣张，如果坚守不出，只会长他们的气焰。我大明开国至今已近百年，昔日高皇帝布衣出身，尚可纵横天下，横扫抱怨，我辈岂惧小小瓦剌？于是他下达了命令，大军全部开出九门之外，列阵迎敌，锦衣卫巡查城内，但凡查到有盔甲军士不出城作战者，格杀勿论。翻守城将士必英勇杀敌，战端一开，即为死战之时。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力斩。 临阵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敢为军令者，格杀勿论。这就是明代历史上著名的军战连坐法。此后的明代名将大都曾采用过这一方法，而且于谦把敌人最有可能攻击的德胜门留给自己守护。最后的结果不言而喻，于谦用22万明军的二流部队击退了瓦剌的5万主力军。历史上的一些事件或多或少能给我们一些启示。明朝的50万一流大军败在瓦剌2万军队之手，而两个月后，于谦用为数不多的二流部队击退了瓦剌5万主力军。是瓦剌士兵变得不经打了吗？自然不是，而是明军的士气不同了。明军这次作战从帅到兵都没有给自己留退路，都抱着必胜的信心，所以这样的结果也是必然。大法弟子在这正法即将结束之际，在这清除邪恶、全面救度众生的最后时刻，有没有向常人打仗或比打仗更高的士气和决心呢？大法弟子的誓约比常人打仗立的军令状要严肃得多，违背誓约的后果也比常人没完成军令状严重得多。所以我们在这正法的最后阶段必须从法上清醒，以足够的正念去完成我们的使命。常人打仗换一个好的帅，结果就截然不一样了。而我们今天领导我们正法的是师父，是宇宙的万王之王。师父慈悲弟子，尽量不说太重的话，但是正法是严格无情的。选自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大法弟子注视正法是多么严肃的事，我们怎么可以懈怠？怎么能够不严肃对待？况且现在人世的每一天都是师父用巨大付出延续来的，我们怎么能够连常人打仗的士气都不如？师父已经给了我们最好的一切。师父在《经济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在几年的修炼中，除了我为你们太多的承受之外，同时为了你们的提高不断地点悟着你们，为了你们的安全看护着你们，为了使你们能圆满平衡着你们在不同层次欠下的债，这不是谁都能做得了的，也不是对常人而做的，只是这些人太不理智了，不知对大法与修炼机缘的珍惜。让我们珍惜这最后的机缘，走好最后的正法之路。最后用这首《复活吧，神的一面》与同修共勉。复活吧，神的一面，致还在迷茫的同修。还在迷茫的同修啊，我们今生成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何等的荣耀啊！普天众生都在庆献，想想我们的使命和誓约，以及众生殷殷期盼的双眼，复活吧，神的一面。在回归的路途上，粒子与粒子携手并肩，冲破黑暗的羁绊。复活吧，神的一面，在坚定中，在清醒中，在更加清醒与成熟中，坚如磐石，挥毫灭乱。为了众生久久的期盼，去实践那神的誓言。
在打电话中提高心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在平台上打电话两年了，想谈谈打电话遇到的心性上的过关问题。长期以来，我打电话的争斗心一直都还有，这是长期党文化的一种潜移默化的灌输，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条件反射的观念。刚上平台拨打电话时，一遇到反对的声音，特别是骂人的，真的难以容忍，因为这不仅仅是针对我本人的，更是对大法的不敬，很难不动心。到现在虽然在表面上能克制自己的情绪， 但是还是没有完全放下这种争斗的观念。事后想想，也是没有一点意思。我这样能改变什么？什么也改变不了。情绪本来就是不冷静、不理智的。作为修炼人来讲，是要超出常人的。你的思想、你的观念、你的意志，都是要超常的，才是一个真正的修炼人。师尊讲过，一个不动能治万动。我们稳不住自己的心，高兴的不正是那把众生往下拉的邪灵烂鬼吗？修炼人的威德不是发火发出来的，这个是我打电话中遇到的那些完全失去理性的人对心性上的考验。还有一些众生从开始的骂骂咧咧到接受真相三退，这样的众生的转变真的是非常的戏剧化，也非常的可贵。平台上经常听同修打过这样的电话，有一次我就遇到一位开始骂得很难听的，我自己都没有想到，当我数次打过去，他完全改变了，说你说的对，我再怎么说他都非常的认同。短短几分钟，像换了个人似的。我从中也悟到，众生也有很多业力在干扰阻止他的得救，我们要做的就是慈悲智慧，稳住正念，讲清真相。能不能得救还真不能看一时的表面。我们要是一听到骂人的就反感、失望、厌恶、害怕，翻出人的七情六欲，就很难把众生从磨难中解救出来。正法到这一步了，推到最后最表面了，法对我们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只有修好自己，在心性上不断的提高，才有更大的救人的力度。这是我打电话心性上的一些体悟和感受，层次有限，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
认清情色欲的危害，作者大陆若曦。原本以为修炼已多年，在经历了反反复复的色欲关后，自己的色欲心应该修得比较干净了。可是近期和丈夫同修之间的心性观，让我不得重新反思。难道是自身的空间场不够干净，尚未修去的色心和欲望所招致色欲魔的放纵吗？静心向内找时，找到了旧势力迫害我们的不少漏和把柄。丈夫结婚后这几年的修炼状态不够精进，平常在家上网浏览五花八门的网页，时常被美女图片和视频吸引，被色欲干扰得很严重，因此被色欲魔不断的操纵。而我虽然极少看这些东西，但潜藏的色欲心还在。比如喜欢和自己欣赏的异性或男同修交往，有时与同修的相处中，虽尽量抑制着自己，偶尔心里还会泛起丝丝的涟漪，还不自觉地在心里拿丈夫与男同修比较。曾经以为自己已做得够好，对于异性朋友交往中保持着淡远的距离，仅是内心里比较欣赏而已。而今在修炼多年以后，才发觉原来对于异性，所谓现代人眼中的相互欣赏，其实已包含情色的因素了。身处红尘浊世，处处是情与色的诱惑，想戒色就要时时自省，坚定主意识，冷静自持，不被情魔带动，保持一颗清净心，以防由情生色，由色生欲，及时修正那些不好的欲念。现代社会的人们在精神信仰层面的缺失，带来无止境的欲望的增长，其中包括情、色、欲的泛滥。而这种情欲的泛滥，如不及时克制，如发展下去，则有可能如一叶小舟，行驶在惊涛骇浪、暗涛汹涌中，时刻面临触礁的险境。学师尊的讲法， 欲和色这些东西都是属于人的执着心，这些东西都应该去。转法轮，我悟到修炼人修心断欲的重要。虽说大法弟子的修炼不离尘世，但是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不然的话，一丝欲念都会紧紧地捆绑住那颗原本精进的向道之心，让我们不知不觉沉溺在俗世的情和欲望中，忘了来世的真愿。师尊告诉我们，在常人社会中有这种夫妻生活，才能使人类社会繁衍后代。人类就是这样发展的，人类社会里边就是有一个情在，所以这种事情对常人来说就是天经地义的。转法轮，常人中的夫妻生活是为了繁衍后代，而修炼人的精血之气是用来修命的。就自己而言，次日早上不想起来练功，甚至学法和整个修炼状态都会受到严重的干扰和影响，一般至少有两三天才能恢复到正常的修炼状态。所以真的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再拖泥带水了。找到了问题的关键，我决心写出来，把它们曝光，彻底解体它们。真正认清了情、色、欲的危害，我想今后通过大量学法和每天的发正念，清理自身与对方的空间场，就能够解体情魔与色欲魔的干扰，在修炼的路上心无旁骛，勇猛精进。
三次点化不改，终被邪恶迫害。童修云是老弟子，大家都认为他很精进，可是就是对孩子婚事放不下，结果邪恶抓住这个漏，被冤判四年。之前慈悲的师父曾三次点化过他，可是云的心总是放下起来，起来放下，最后被迫害。云认识了一个年轻女弟子，觉得跟儿子处对象很般配，于是便从中间多次撮合，可是对方不同意，女孩的母亲也不同意。按说作为修炼人，这事儿应随缘，点到为止，看不行就放下，不能勉强。可是云觉得两家大人都修炼，孩子婚事儿如果成了，两人还可以互相促进，有什么不好？于是想尽办法促成这门婚事，有时找女孩母亲交流，有时把女孩约到家里吃饭，还给女孩买东西，有时话语间把女孩当成一家人。女孩敏感于云的目的性很强，便不再和云儿子来往，也不到云家了，可是云仍不死心。这时云做了个梦，说邪恶已经盯上她了，她也意识到这是漏，跟同修说，我儿子婚事我该放下了，师父都点化我了。可是嘴里这样说着，心却没有放下。过了些天，又去找那个女孩，找她的母亲，苦口婆心地说服人家。这时云又做了第二个梦，梦中有个老同修执着儿子婚事，忙忙活活地撮合，最后婚事没撮合成，老同修死了，扔下孤零零的儿子。这个点化对云很有触动，他跟同修说，我真的该把儿子婚事放下了，师父又点化我了。同修也说，快放下吧，人各有命，你成天学法，这个都不懂吗？再执着下去，把自己害了不说，把儿子也害了。云说，是是。这一次云的心是放下了，也劝儿子把心放下，可是儿子情绪低沉，说，除了这女孩，我谁也不找。这对云来说，其实是一个能否走出亲情考验的大关，他应该站在法上和儿子交流，一起提高上来。可是云没有向内找，又找到女孩和她母亲，旧话重提。女孩看云这样，觉得不是修炼人的状态呀，很不高兴。这时云又做了第三个梦，身边一个老同修由于执着于孩子婚事儿，被警察抓起来了，并被判了刑。这一次云警觉了，也害怕了，他跟同修说，可得放下了，不然会被迫害的。从此他不再提孩子婚事了，也不再找那个女孩了。 其实云的放下不是从理性上真正明白后提高上来，而是师父的点化他害怕了，被吓住了，暂时不提这个事儿了。而内心深处对儿子婚事的执着并没放下，本质的东西并没有去掉，这在修炼上是不算数的。就是离看得一清二楚，怎么能漠视呢？没过多久，云放下的心又起来了，这一次就是立下手了。他在一次发真相资料时被国保警察绑架并冤判四年。云被迫害后，同修在交流时有的为他惋惜，大法师做了那么多，不该是这个结局啊。也有的说，就是立不看你事做的多少，他们是以修炼标准来衡量你的，心性的提高真的是不能含糊，太严肃了。写到这儿，我想起在本地同修中，像云这样的同修还有几个。有的同修孩子大了，不出去找工作，同修气得不行；有的孩子大龄婚事未果，同修着急地求大家帮助给介绍对象；还有的看孩子上网成瘾，气得又骂又训。同修呀，你在为孩子状态难过或困扰时，可想过，你连自己命运都左右不了，怎么可能左右了别人的命运呢？不管你睁眼或闭眼，孩子都在他们自己人生路上走，该啥样就啥样。从古到今，谁能左右了谁，谁能代替了谁？如果你能把心毅然放下，能一身轻的修炼圆满，他们的命运师父都会给予很好的安排。如果你执着这些修不成，不仅把自己害了，也把他们害了。也许他们不好的表现是旧势力利用你们的怨缘为考验你安排的一个棋子，看不透吗？还不清醒吗？写出此事，意在惊醒同修，激励同修，不在法的地方，恳请同修指正。
预知自己命运的马由琴，不管人们怎么努力，往往结果是一样的，似乎一切都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把握着。古人信神，相信命运，所以活得相对轻松些。吏部令史马由琴开元年间因在任年满，应当另选官，当时的侍郎裴光庭按老规矩从旧官吏中选拔，问马由琴有什么要求，由琴不回答，裴光庭一再追问，由琴说，我早就知道自己要当什么官了，不再说什么了。光庭说，你当什么官由我决定，你怎么会知道？由琴不回答，也没有害怕的神色。光庭气愤地说，既然知道可以说说吗？由琴说，此事可以记下来，不能说出来。于是就让他写出做什么官，收藏在营洞之间，等到批注宣布之后再拿出来。后来太上皇到骊山，銮驾车马亲到那个地方，就改会昌县为昭应县。光庭认为以前没有昭应县的名，由琴没有办法知道，就补由琴为昭应县录事。等到工部任命官职敕令那天，把藏在营洞里所记下来的文书打开一看，则与马由琴所说的完全相同。人算不如天算，这是自古不变的道理，想和天斗，看来谁也不行。原文：吏部令史马由琴开元中已年满当选，时侍郎裴光庭以本权旧部，问其所欲，由琴不对，故问之曰，某官已知矣，不敢复有所闻。光庭曰，当在我，安得知？由琴不答，亦无惧色。光庭怒曰，既知可以言乎？由琴曰，此可治之，未可言之。乃命书其目，藏于营洞之间，其驻唱后而发之。后老君见于骊山，栾于轻信其地，因改会昌县为昭应县。光庭以旧无昭应之名，为由琴莫得而知也，遂补其县录事。即唱官之日，发洞间所制之书，则如其言耳。出前定录。
三国探微，达到顶峰的观星象之人士，下风。古人是非常擅长占星术的，这一点在《三国演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人与星象之间是有着某种联系的，人们常说地上一个人对应于天上一颗星， 这或许就是真实的，当然这更是神传文化的表现。一、诸葛亮观天象知周瑜已死，诸葛亮虽用计气死周瑜，也是顺天意而行，周瑜不该死，任诸葛亮如何也是无济于事的。却说孔明在荆州夜观天文，见将星坠地，乃笑曰：周瑜死矣。至晓告与玄德，玄德使人探之，果然死了。玄德问孔明曰：周瑜既死，还当如何？孔明曰：待与领兵者必鲁肃也。亮观天象，将星聚于东方，亮当以吊丧为由，往江东走一遭，就寻贤士佐助主公。第57回，柴桑口卧龙吊丧，赖阳县奉楚李氏。二、诸葛亮知庞统之死。诸葛亮或许知道庞统的下场，只是无力回天罢了。却说孔明在荆州，时当七夕佳节，大会众官夜宴，共说收川之事。只见正西上一星，其大如豆，从天坠下，流光四散。孔明失惊，直悲于地，掩面哭曰：哀哉痛哉！众官慌问其故，孔明曰：吾前者算今年刚星在西方，不利于军师，天狗犯于吾军，太白临于洛城，以拜书主公，交警防之。谁想今夕西方星坠，庞氏原命必休矣。第63回，诸葛亮痛哭庞统，张翼德义释炎炎。三、诸葛亮与司马懿皆知诸葛亮的死期。诸葛亮虽说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他的死也是天意。是夜，孔明令人扶出，仰观北斗，遥指一星曰：此吾之将星也。众视之，见其色昏暗，摇摇欲坠。孔明以剑指之，口中念咒，咒毕即回帐时，不省人事。第104回，运大星，汉丞相归天，见木相为都督丧胆。却说司马懿夜观天文，见一大星赤色，光芒有角，自东北方流于西南方，坠于蜀营内，三头在起，盈盈有声。宜惊喜曰：孔明死矣。即传令起大兵追之。第104回，运大星，韩丞相归天，见木相为都督丧胆。其实诸葛亮在他的著作《马前课》中早已预言了自己的命运，无力回天，鞠躬尽瘁，是他对自己一生的写照。而为什么还要出山呢？有他大义的成分，也有他顺天意而行的原因。古人信仰神灵，知道自己来自天上，懂得天人合一的真相，就像是一场大戏在演而已。或许周瑜和诸葛亮在天上是好朋友呢，谁又能看懂天上的事呢？
同路仙门寻大道，不同心境不同归。作者汉风。古人大都有修道之心，但能够下决心放弃一切而去修道的却不多，最后能够坚持下来终成正果的更是寥寥无几。从前有两个书生，一个姓李，一个姓卢，隐居在太白山，兼学呼浊气吸清气的吐故纳新养生术和不食五谷的导引术。有一天，李生对卢生说：我实在受不了这样清苦的修道生活，不想在山里待下去了，准备出山到各地好好游一游，然后就辞别下山了。后来李生管理一个集园子，由于人们买集子时骗他，再加上行人经常偷集子，最后亏损得很厉害。李生欠了官家好几万贯钱，被欠债拖累得不能回家，十分贫困。一天，李生经过扬州的阿史桥时，遇见一个穿布衫草鞋的人，一看原来是卢生。李生过去曾称卢生为二舅，就叫住了卢生， 并对他的衣衫破旧表示同情可怜。没想到卢生却大骂道，我穷有什么可怕的，不像你那样不往好道走，为钻营一些蝇头小利而与那些凡夫俗子为伍，又弄得一屁股债，被人家限制不许动地方，你有什么脸面见我？李生再三向卢生谢罪，承认自己当初不该出山使修道半途而废。卢生这才缓和了，笑着说，我的住处不远，明天我派人接你到家玩玩。第二天果然，卢生派了个仆人骑着一匹骏马来说，我家老爷让我接您。李生上了马，马快如飞，出了城南又跑了几十里路，路旁一所府地的大红门开了，卢生在门口迎接李生，只见他带着最有心事的高官，穿着绣着彩云的袍子，容光焕发，身边有几十个仆人婢女簇拥着，和在阿史桥上遇见时完全不同了。卢生让李生到堂屋里饮酒，见屋子周围都是奇花异草，好像仙境，卢生又让他服用了一些药物，味道十分甘美。到了晚上，又领着李生到北面的一个亭子里喝酒，并说，我给你找个能弹箜篌的女子陪你喝酒吧。不一会儿，有人举着红烛领来一个绝色女子，说话声音似莺啼燕语，十分好听。李生看箜篌上有一行红字，写着，天际是归舟，云间变江树。喝完酒，卢生说，你想不想和弹箜篌的女子成婚？她是大家闺秀，姿容也很出色。李生说，我怎敢有这个念头呢？卢生就做主把那女子许配他，又问他欠人家多少钱。李生说20000贯。卢生就给李生一根木杖，说，你拿这个到城内一家波斯人开的商店里去取钱还债吧，今后希望你继续学道，不要再去陷入经商的泥潭里了。天刚亮，仆人牵着接李生的马又来了，卢生让李生骑上回家，送他出了门。李生拿着那木杖去了波斯商店，店主一看就惊奇地说，这不是卢二舅的木杖吗？你是从哪儿拿来的？李生说了详情，波斯人就照付了钱，李生拿钱去还了账，得到了人身自由。同一年，李生去了汴州，在汴州当行军的陆长元把女儿嫁给了他，嫁后一看，妻子非常像卢生当初在北庭上叫来弹箜篌的那个女子，而且也弹一首好箜篌。再一看，妻子的箜篌上竟也有一行红字，仔细一看，正是那两句诗。李生就对妻子详细说了在扬州去卢生家做客的事。妻子说，箜篌上的字是我的小弟弟刻着玩的，昨天我梦见天上的使者对我说，仙官让我去扬州赴宴弹琴，情景和你说的完全一样。李生又惊又叹，再去找卢生的住处，只见荒草一地，什么也没有了。有些人虽然没有修道成功，也算是积了一些福分，可以在人间享几年福，而真正修道成功的人才会享大自在，得到真正的幸福。或许李生直接去找卢生，就会得到继续修炼的机会，可惜他还是错过了。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